因为上一次彼得讲到关于没有人可以随着自己的私意来解说预言先知的话，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只有在神所说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认识这个环境，也能够认识事件到底是怎么样，好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就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同时也产生出来。什么叫产生出来呢？就开始有假的。所以今天彼得很清楚地讲到说，预言是很重要的，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同时呢他也马上点出来会有假的，有假先的假师傅。我想我今天先交通这个假先知假师傅。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的时候还读到生命记，读到生命记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就是说其实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是向他每一个百姓说话。就说神为什么要找先知出来讲话，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假如去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的时候，其实神要摩西让以色列所有的会众百姓通通洁净，然后呢第三天洁净了三天又怎么样，都到西乃山来，上帝要向他们说话。神的心意是要向每一个他的百姓说话，没有想到说因为神要来说话是怎么样的，山就冒烟就震动，结果以色列百姓怎么吓得要死，说哇神讲话这么可怕的，万一我哪里一做错我就要死的。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跟摩西讲说，摩西啊算了，下次神要跟我讲话不需要了，你怎么样，你去神那边听到了神跟你讲话，你下来跟我们说，我们一定听你的话。以后在生命期的时候，摩西把这段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你们不要直接听神跟你们讲话，你们害怕，所以呢神就要在百姓中间选一个人做先知，就是我，来告诉你们神的话。而且他摩西讲的时候，就你们不听神的话，不照着做的话呢，神就会怎么样呢，神就会追讨你们的罪。哇，以色列百姓就很怕了，就怕了。那怕以后怎么办呢？怕以后就是好像非要听人家讲说，这是神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不听到怎么办呢？就是怕神要追讨他的罪嘛。但是没有想到后面摩西再怎么讲呢，就是因为这样，摩西就若有人善感托我的名，就意思就是说，因为一想到说我这样一讲说耶和华说的，神说的，圣灵说的，那你还敢有意义吗？那有很多人就说这很好用，哎，有没有，神说的对不对，是吧，我这很好用啊。但是呢摩西特别说，因为是人有这种心理，人都不想自己去追求神，希望别人追求神来跟我们讲。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凭着神圣灵的感动讲出神的话来，是神要他讲这样的话，谁知道呢？所以就有人怎么样，就有人觉得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假冒啊，因为讲说耶和华说的，你也不知道耶和华跟我说，那你要听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耶和华神说的，是不是这样？好不好用啊？好用啊。其实当我们真的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说神啊，我真的虽然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我也知道你蛮有慈爱的神，我真的盼望你向我的心说话，你在我的日常的生活行为的里面指点我，主啊，我真是渴慕你，虽然我有点怕你，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我惹不起你，但是我也愿意你来跟我说话。神的心意，神是愿意跟每一个他的儿女说话，你相信吗？你要吗？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个观念，好像非要别人来把神的话讲给我们听呢？为什么呢？啊，为什么？ 哎，我觉得这种心态，这个到底跟 DNA 有没有关系啊？跟个性有没有关系啊？我到现在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人信了主以后，总觉得说没有人跟我讲就不行，对不对？一定要人来告诉我怎么样？而神的心意是，我们的神是乐意向每一个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说话的神。你要相信哪一个？我在想，会不会长久以来的教导，长久以来的教导怎么样呢？只有讲到说你要听传道人的话，这句话是信徒讲的还是传道人讲的？啊，这句话是谁讲的？
传道人讲的。
传道人讲的。那讲这句话的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来自很真实的说，其实当有一天一个真正神要他讲神话语的人，当他讲的时候，你要听神先知的话，接下去一定要讲说，也有假先知，他是敢假借神的名来讲话的，一定要讲，一定要讲这两方面。但假如有一天你碰到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传道人讲的话，他不讲下面一句话说有假传道，是不是啊？什么叫假传道？这个人心态有问题，心态有问题。为什么呢？他希望他讲话你听，是不是这样？他没有把他自己可能，他没有把他自己可能成为假先知的这个事实也让神的百姓知道。保罗怎样？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叫任何人来，假如传了福音怎么样？不是的话怎么样？这个人就可咒可诅。包括保罗自己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其实神会拣选人来向神的百姓说话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百姓不想直接从神里面听见神向他说话，神才不得已找一个人来代替神来说话，是不是这样？真的，你好好去看出埃及记，神是要向每一个他的百姓说话，结果那些百姓害怕，哇，上帝来了，山会冒烟，哇，会热，而且好像哪里不晓得一错的话，神就会击杀，对不对？他们怕的要死，不要再麻烦了，我不要什么时候会错，是吧？摩西，你去跟上帝讲好了，这个只要跟你讲话，你来讲给我们听就好了。我这样经历很多神的儿女啊，他为什么不想直接去听神跟他讲话，成为我们生活行为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引导跟带领呢？因为我们想说，哇，要神跟我们讲话的话，那我们就要做传道人，我们做传道人就要像传道人这么辛苦，是不是？我们也有所怕，是不是？怕什么？啊，怕到最后你就可能会碰到假，不要怕。怕到最后你就会碰到假，等到你碰到一个假师父，等到你碰到一个假什么呢？等到你碰到一个假先知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讲的意思是，我们要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他把异端带进来了嘛，对不对？他把一些陷害人的异端带进来了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让我们怎么样呢？自取速速灭亡。今天我常常讲，今天这个世代不是缺少传道人，也不是缺少讲圣经的人，今天这个世代缺少的是真的有神的话可以从他的口中生命生活的里面流露出来的人，你们同意吗？所以将来不要去局限于他的态度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管他是叫总统，管他是叫秘书长，管他是叫是副院长，这些都没有用，他是个什么人很重要，是吗？他是先知，是假的，又有什么好呢？是个总统，是个贪的，那有什么好呢？啊？丁总，你真的想吗？但是我们今天人常常什么呢？大小姐，哦，他是个董事长，是不是？像我们上海讲什么？西装必衫，你们听过？西装必衫，听过没有？你不要看他穿西装就以为他有钱，那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我在讲彼得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哎，别人也会把彼得当作假先知的，不是吗？所以也是对他自己提醒，说神啊，若是你没有借着我说话， 圣灵你没有感动让我明白你的话，我也不乱讲，因为我一乱讲的话，我已经跟这些跟这些信徒讲了，是不是？因为可能有假先知，是不是？那人家我一乱讲，别人就看出我是假先知了，是不是？因为我讲的事情不成就。今天你们要很小心啊，这个时代哦，你知道吗？这个说预言还可以操练的，不准的话我在操练还在学习，都会有这种的，是不是这样？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听过吗？我再说，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操练不出来的，但是圣灵正是给我们这个恩赐，你不需要操练，乃是你越用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就越长大的。恩赐不是操练出来的，恩赐是上帝所给的。当我们越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更成熟。没有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操练不出来的。所以假如说我再说哈，这是我的一个领受啊，我不说这是神要我讲的，这是我的一个领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自己的一个领受。这个领受是什么呢？恩赐是神所给的一个礼物，是不是这样？他给你，你不用就埋在地里面，是不是这样？到有一天上帝要跟你算账，我给你恩赐，你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拿来荣耀神，来荣神益人呢？神有一天跟我们算账。那么好，等到我们真是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越用怎么样呢？这个恩赐就越熟练。我们这个恩赐越用怎么样呢？这个恩赐就越完全，是不是这样？假如神给一个人有说预言的恩赐，他只有越敢说怎么样，他神要托付他说的预言的层面就越大越深，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既然神给他这个说预言的恩赐，不会说不准的，你可以懂的意思吗？既然是说预言的恩赐，不可能不准的，是这样的吗？一定准的。但是今天我们大家听到似是而非的，哦，上帝给你比如说我说上帝蔡伯伯，上帝要给你说预言的恩赐，上帝有没有给他？有没有呢？是我说的，是不是上帝要给他说预言的恩赐？我不知道。然后，哎，你说啊，说啊，你看见什么？你说，说出来不准什么？他正在操练，是不是？就是说他有恩赐的，也是我，说他是操练的也是我。到底上帝说什么，谁不知道？是不是？但圣经里明明讲嘛，若是一个先知说预言，这个预言不以灵验，他就是假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的意思不是说谁的话你都不要信，谁的话你都可以信，但是不要把他讲的话当作是上帝要向我们说的话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想要听见神的话，神有没有可能借着别人说一件事情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要把他讲的话当作是什么这个人在说神的话，不要这样想，真的不要这样想。上帝都可以让驴说话了，有没有？啊，巴兰坐在驴子上面，神都可以用巴兰来说神的话。
巴兰的驴，
对，巴兰的驴，神都可以借着巴兰的驴来向巴兰说话，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说那个驴怎么样？那个驴没有怎么样，还是驴。就是我说了一些话，神使用我说了一些神的话，我是什么，还是什么。告诉你，不要去高举人，真的不要去高举人。因为有假的嘛。那么好，弟兄姊妹，你不会受假先知假师傅的迷惑，最大的一个秘诀在什么呢？我自己相信神要向每一个他的儿女说话，我也有心希望主啊，你向我说话，我渴慕得着主的话成为我生命的粮，我渴慕听见了主的话，我愿意照着去行，是吗？这样的话就让你跟神中间没有人有机会来做 agent， 做 agent 都要抽卡没醒，你知道吗？啊，你知道这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对吧？你想去寻求神，他说不行，你非要透过我，因为他可以抽卡密信，知道吗？不管这个卡密信是利还是名还是地位，等到你碰到一个人，他发现你真是渴慕要主，他发现他就是搭了个桥， 他到神那边来，就是把我这个桥拆掉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服侍主人，就是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嘛。要不要我这个桥不重要，重要是他有没有到神面前嘛，是不是这样？那假如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人怎么样，他已经到神面前了，对不对？你没有我还不行呢，你光有神没有我还不行呢。哇，这个很辛苦啊。变成没什么 ？OK， 好。下面要讲的，假先知、假师傅是一定有的，这不是我讲，这是保罗讲，这个是彼得讲的，啊，现在的问题是，彼得说一定有假先知，一定有假师傅，问题是我们把假师傅当作真师傅，我们把假先知当作真先知的时候，这就很可怕，我们就会落在异端的里面，我们会落在连埋我们的主，我们也会不认的程度，这是很可怕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是非常可怕。那么下面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没有好处啊？这个假的东西，哎，你们没听过缅币有假的有没有？没听过啊？啊，什么印度尼西亚币有假的，你们没听过？没有啊？那你们听过什么是假币？美钞是假的，就越值钱的东西越会有假，越不值钱的东西怎么样呢？越没有假的嘛，是不是这样？OK， 好，那为什么他要来做假先知？为什么要来做假师傅？他做假先知有什么好处呢？他做假师傅又有什么好处？假如没有好处，他去做这个假先知干什么？啊？干什么？他要想在你们身上取利。第三节，啊，第二节的后面，啊，不对，第三节的后面。为什么他们要做假先知？为什么他们做假师傅？因为他发现做假师傅、做假先知有好处，哎，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说，神说的，神要你嫁给我，是不是？其实他是有淫心，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要拿钱出来，对不对？其实他是贪心，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说，神说的，哇，哦，这个东西是很怎么讲？他有好处的，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呢？假如有个人，他也没有什么利，也没有什么坏心，但他就希望别人听他话，对不对？是吧？他要掌控，听他话。哎，不是我王某人说的，是神说的，你要不听啊？要不听？你只要听他话，他就很高兴；你再按他说法做，他就很高兴，对不对？为什么呢？这也是一种满足嘛，是不是？是不是？哎，假如没有这些好处啊，谁要做假先知啊？是不是这样？叫做假先知嘛，一定有一种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那种满足自己的情欲，从我们出来那种贪心，那种想要掌控，那种想要别人听我们的话，你要小心，会被恶者引诱，来假借神的名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有没有？那这种人是什么人最容易呢？我在说，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明白？是不是这样？今天我是传道人，在礼拜堂，你不听我话，我跟你讲，传道人在礼拜堂，弟兄姊妹不听话的时候，他是什么？他什么都不是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他跑到社会上去，人家也不听他，什么讲圣经讲什么？哦，我们那你跑到礼拜堂是个传道人，弟兄姊妹都不听他话，那还搞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讲，这是神的话，明白？哪个传道人站起来讲说，我今天讲的不是神的话？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动，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啊，这太厉害，这是神的话吗？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讲神的话呢？因为假如我说的不是神的话，那我在这边说什么呢？对吧？假如不是神的话，那你们为什么听呢？是吧？所以就有很多的理由让他非要说这是神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他可以说我今天讲的是圣经，但是你千万不要那么大声说，我今天是在讲神的话。我再说，圣经跟神的话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你在讲圣经，不一定讲出了神的话，你同意吗？法利赛人讲没讲圣经啊？讲圣经，有没有讲出神的话？不一定。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我可以说，我今天在分享圣经，我今天在解释圣经，不要把我在分享圣经、解释圣经就说成这是神的话，你一定要听。真的，我有这方面的认知。求主怜悯， 有没有人可以借着圣经里面的话做假先知？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就是这样。就你知道吗？今天假如一个人不是讲圣经，怎么骗得了我啊？怎么骗得了我们呢、啊？是不是这样？哎，圣经只有一种讲法。我那天还说嘛，哎，你这个年纪大一点，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你们没听过台大有个教授叫陈谷英的，没听过？他写了本书叫《耶稣新画像》，有没有？完全按照圣经里面讲耶稣，他是另外一种解释，有没有？有啊、哦，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是神感动了，是神也很清楚，这个神让你说的，你就说没有关系。假如不是，千万小心。你知道我在基督教界这个很久，你知道我也参加过一些团体跟组织，是吧？别人都想你，接下来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我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点这样的话，我说这样哈，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决定告诉我，我在你这个组织里面，你们只要把你们的决定告诉我，我一定会照着做。假如我觉得你们这个决定对我来讲不对了，我就会离开这个组织，对不对？我只要在你这个组织里面，你们决定我一定听。你们不需要跟我说这是神的意思。假如你真的跟我讲这是神的意思，你就要讲这是神的意思，啊，对不对？因为你讲这是神的意思，你要负责，我也会照着做。其实你不必要，你只要讲这是我们开会的决定就好了。是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基本的事，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没有这个软弱。为什么我的体会那么深？我面对这样的试探嘛。这句话讲，要不讲神的话，神要我讲的，圣灵说的，神说的，你信不信？今天我们不是常常这个耳濡目染都会听这些话吗？需要这样吗？就是我们给了一些人做假师傅、假先知的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成了制造假先知、假师傅的温床，而我们自己呢，也有一种成为假先知跟假师傅的那一种的欲望。假师傅一定会有的，假先知一定会有的，只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假先知跟假师傅，要压低，就是要求主光照我们这一种，要别人听我们的话，借着好像讲说神讲的话来得出什么好处，这样的心一定要求主光照拿走，是这样。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另外一个，我们自己要避免被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来陷害，落在异端的里面，然后到个地步，连买我们的主，我们都不认了，是不是这样啊？这种地步怎么样呢？我们要渴慕，让神直接向我们说话，是不是这样？不然的话，怎么去避免这个难处呢？啊？有些人这种欲望没有办法靠着主去对付，一天到晚要人家听他话，一天到晚假借神的名，对不对？你不要说假借神的名好用啊，连假借人的名都好用了嘛，是不是 啊总统说的有没有？长老说的，到底有没有说也不知道，反正就假冒人家名，这个很好用嘛。哎，这个假，为什么要假冒检察官的名呢？因为你要听到检察官话啊，我不听的话到时候要被抓去审，坐牢的，是不是？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想要得到一点点好处，会假冒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的名义吗？不是吗？记得我们不要去假冒神的名去获得属灵里面的虚名，不要，这种心一定要求主光照对付拿走。而我们也不要给有一些人有这个机会，好像不是传道人讲的，不是长老讲的，不是牧师讲的，好像我就没有出路了。谁告诉你的？上帝是乐意向他每一个儿女说话的神，我们心里面一颗心，主啊，你真的，我乐意听见你向我说话。上帝还要假手别人吗？上帝就是假手别人，也是因为我愿意要听见神的话，神就借着环境里面很多的人事物向我说话。你不会看中那个人，你只会看中神， 这个很重要。在我们中间将来会不会有假先知跟假师父，决定在我们中间服侍主的人有没有贪心，有没有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的心，就决定那个人会不会想要做假先知跟假师父。另外还有我们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大家都有心，直接愿意神来向我们说话，不管是借着人借着世界的物来向我们说话的话，就让假先知假师父在我们中间没有温床，你同意吗？啊，不要信了主以后还去追求，还成为属灵什么人的粉丝，我告诉你这句话讲的比较坦白一点了嘛，是不是这样？明白啊？对，世界上人家歌星歌唱的好，有很多粉丝，是吧？讲的好，有很多粉丝。你知道那个好坏在哪里？对你生命有帮助的，那才是从神那边来的嘛。对你生命没有帮助，讲好听的话，叫你哭叫你笑的，不信耶稣的演讲讲也很多这些的，我告诉你，是吗？另外反过来讲。刚开始你有本事的时候你是很满足还是怎么样的，你越满足你越容易做假先知，到有一天就是讲他们喜欢听的话，你同意吗？你怎么想弟兄姊妹怎么想，可能有一天神也要借着你把你神在你生命里面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也可能成为对别人有帮助，神借着你说话的一个器皿，有可能的。等到慢慢怎么样呢？本来不是先知的，因为说那些话对弟兄姊妹有造就。等到我开始有本事以后怎么样？慢慢开始想要做假先知，你懂吗？开始做假师傅了，是吧？弟兄姊妹真的要千万要很小心，不要让一个明明神在使用他，神可以使用先知，神能不能使用祭司，能不能使用利未人，能不能使用以色列百姓都可以吗？干什么一定要逼他去做假先知呢？一定要说你说的不是神要你说的话，你就给我闭嘴，没有这回事嘛。我们生活里面也可以跟人家分享嘛，见证嘛，是不是这样？不要去逼一个人做假先知，不要在一个人变成假先知的事上有份。真的，我们做服侍主的人也不要害别人成为帮助人成为假先知有份的人。你要让我有点养分来做假先知，我也不要，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我宁愿做个以色列百姓。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这句话的讲的会那个体会会那么深呢？你知道啊，我有一段时间蛮痛苦，因为在教导的里面，就既然是被神拣选，就要一辈子服侍主嘛，不是这样吗？但是我有心一辈子服侍主啊，你怎么今天给我搞到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呢？他一下子好像一颗柴抽出来就摆在这边。哎呀，我觉得那段时间给我心里面最平衡的，神给我想到一件事情，他在哪个讲？真的，我那时候跟他讲，他说乱讲，他还不太赞成。但是呢，我真的把我这个心路历程讲一下。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的先知，上帝把阿摩斯是摘桑叶剪羊毛的人啊，对吧？神就把他找出来，找出来为什么呢？他就为神这个做预言，做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对不对？说也说完以后怎么样呢？说完以后就说完了，神要他说的话不是说完了吗？说完以后他干嘛？他一直摆个坛子，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做老佛爷，做老先知，一直这样吗？啊，一直这样吗？没有，他还是回去做他那个支派以色列的百姓，他也不会去跟他讲说我是先知，因为现在上帝没有再叫我讲话了嘛，我只是普通的以色列一个百姓嘛，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还这样的人有没有？哈该是不是？圣经里面记得哈该，上帝只用他向以色列人讲话三个月还不到，最按照圣经记载最多三个月以后，圣经里面再也没有看到神借着他向以色列百姓说话。那么神把他从哪一个支派里面找出来，神托付他讲的话讲完以后，他又回到他那个支派去做百姓了，不是吗？是不是这样？ 啊，上帝让我做为他传过话，我就一辈子先，你可以叫我先知没有错，因为我曾经神借着我传过神的话，叫我先知可以。但是一个先知现在神没有让他讲，他讲的话就不是神让他讲的话吧，是他自己讲的话吧。弟兄姊妹，我们能分辨这个吗？啊，当一个牧师传道在讲道时，你要问他，现在是神要你讲话呢，还是你讲你自己的话啊？我这样的领受有没有什么偏差？是一个吗？神透过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是先知。就算他为神说过一句话，他也是，他曾经是先知。别人叫他先知也不错，但他现在是不是？他现在讲的话是不是跟他讲的话？不一定。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神的心意，神永恒不变的真理，为什么会被人搅乱到今天？我们就是上了教堂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只知道什么是圣经，只知道圣经是要这样讲的。啊，熟圣经的人，你看，今天我们可以碰到很多人很熟悉圣经啊，但你在他生活里面真的看不见神的心意啊，怪不怪啊？这是我想不通的。啊，一个很熟圣经的人，居然神手所做的东西他都爱不上，人手所做的一切他都很喜欢，我真的想不通哎，真的想不通，所以这个之间是有不一样的，真的是有不一样。所以圣经你慢慢讲，慢慢讲，因为他们怎么？因为他们有贪心，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人，许多人要随从他们的言行，所以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假先知讲一些东西是混淆人，他有一种贪心，碰到有些人也很贪心，然后怎么样呢？大家都一起贪心嘛，他也有好处，人也有好处，所以才有这样的市场，才有这样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一直不断的发生，一直不断的发生，在过去的时代有，在将来的时代也有。彼得他就很清楚这一点，他就跟当时的人就说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做过假先知？假借神的名，没有做过假先知，至少也有拿起圣经来想要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有没有？另外还有一种，我们有没有碰过假先知假师父啊？有，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讲到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很可怕的情形，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刑罚怎么样呢？速的来到。其实速的来到，在神讲速，你知道神讲的 one second 有可能是一百年，大家就这意思吗？这个速举来讲，他后面举了很多例子啊，挪亚那个时代有没有？洪水有没有去刑罚那些人？有没有挪亚的时代人？有没有？有啊，多久以后才刑罚他们啊？啊，速的来到，至少挪亚造那个方舟造120年，是不是？从他开始造那个船的时候，人就开始看了，哈，挪亚你发疯了，在山头上造什么船？他说，我们都是有罪，我们今天。终日所思想的经都是罪，神说要刑罚了，你要悔改。盖这个船是神的恩典，救我们。从盖船开始，一直盖了120年，是不是这样？但在神的眼中说，神的刑罚速的来到。其实，当我慢慢去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在刑罚人。刑罚来到以前，神都有一段寻找、等候、爱的一段时间。我们这段时间没有把握，怎么样？这个刑罚就速来到了。因为从我们不愿意进到神的爱、进到神的等待的这个时间里面去的话，怎么样？这个时间很快就过了嘛，是吧？我哪里想到我现在已经从生出来到现在已经60岁了，快不快啊？ 但是一个二十岁的时候，哇，还有四十年是吧？对我来讲，那个四十年过去的岁月很快就过了，不是吗？不是吗？就我们不要去说，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不是速速的来到。假如我们不悔改的话，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岁月？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OK 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你能够体会吗？这个时代是什么呢？这个时代慢慢慢慢，我们都落在人手所造，一切人所发明，人所制定一切的东西的里面在生活。到有一天，只要我们活在人的观念的里面，我们都不会觉得我们错，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OK， 挪亚那个时代，我讲的上古时代，其实举出了三个例子，我们好好思想一下。第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挪亚，在上古时代的神要毁灭整个地上的人的时候，只有他们一家八个人得救，其他人都能被灭亡。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怎么样呢？没有人愿意相信神借着挪亚所说的话。人不觉得他自己有错，因为上帝圣经里面，你们去看创世纪第五章第六章，圣经里面说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终日所思想的什么，尽都是恶，地上充满了人的强暴恶行。就他不但里面想的是恶，他做出来的也是强暴。所以上帝说再这样下去的话，人互相残杀，人互相欺骗，人互相伤害，人互相那个东西，那个人活的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要把人怎么样呢？要把人毁灭。所以呢，上帝还留下了一个救恩，就是方舟，希望人进到方舟，知道自己没有救，愿意进到方舟去蒙恩去得救，是不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呢？有没有人呢？没有。我觉得摩西的难就难在哪里呢？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神的话，他还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什么世界里面呢？我们是活在一个西瓜味大边，是吧？大家都这样说，我们不跟他们这样说，那我怎么 survive 呢？我们现在是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嘛？好，社会是这样。假如有一天我们回到说，其实我现在不太愿意用教会这两个，我说教堂啊，教堂是不是这样的？你跑到那个大家都是这样讲的，你不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你就是异类，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讲一样话的人又挤在一个教堂，对不对？讲不一样的话的人，没有办法挤到这边来，他只能够找另外跟他讲的话，对圣经的看法怎么一样的，又挤在一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能不能在一个都讲这样的话，而他们没有讲到的一些东西是神的心意，神要你讲，你要不要讲？要不要讲？挪亚会得救是什么呢？就他是活在这样一个时那样的一个时代，上帝给他看见，他也真的发现神要使用他成为人可以拯神可以拯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乐意很傻，在那边造那个船120年，一直做一做不灰心，是不是？到最后上帝讲了一件很有意思，别人不信是他没有得着，你相信你就得着。你不要去相信那个德不作人所相信的，到最后你也跟他一样。这句话有没有讲得太快？有些德不作神恩典的人所讲的，你相信了，你也得不作神的恩典。你相信神所说的，神应许你得着，只是那些不相信的人得不着，只是这样而已。啊，在这120年的过程的当中，日子好不好过呢？我相信，挪亚还是很好过的。为什么呢？他造他的船，忠心听神的话，造他的船，过他的生活。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去过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嘛，是不是？最怕什么呢？脚踏两头船，他们的享受我们也要，神的话我们也要，到最后呢，跑来跑去累死，对不对？到最后又是在船跟这个灭亡人中间，跑来跑去，到最后那一刹那跑不回那个船，是吧？是不是？很辛苦嘛，不是很辛苦吗？啊，今天我们这个美国生活的环境是个什么环境？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多呢？我坐在加州， 还是按照自己心里面各方面想要活的人比较多呢？你们说给我听啊。圣经里面说，假如我们不像挪亚一样的话，这一个灭亡速速来到，很快的，不晓得时候天就开始下雨了，方舟的门就开始关了，我不晓得。第二个他举例是什么？第二个他举例的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跟罗德，我们熟不熟这个故事啊？是吧？索多玛、俄摩拉到一个地步，神不灭亡怎么可以呢？这个天使，这个很稀奇，这个天使啊，天使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但是我相信啊，天使一定很漂亮。所以天使跑到这个索多玛摩拉去，到罗德家里面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城里面的人看见有三个很漂亮进去，他们根本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管你是男的女的，他就要把你拉出来跟你行。罗德到最后求他们来，他们到我家是客人，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好了，我把我的女儿拿出来给你们好了，你们不要做这样的事嘛。他们都不可以啊，他们都放不过来。你说这样的城上帝要毁灭怎么样啊？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道德的观念？而且还不是一群人呢，是不是啊？直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做那个工作，让他们找不到门进去哦。啊，这不就这样了？是不是啊？神有保守嘛。所以今天我们到一个风俗非常坏的地方，到一个道德非常堕落的地方，我们有心靠得住，神会保守。但是我在这边还讲另外一件事情，罗德跟挪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罗德跟挪亚是不一样的？因为挪亚是听了神的话就照着神的话做。挪亚是怎么呢？挪亚不是，罗德，对不起，罗德不是。罗德是什么呢？罗德自己先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以后怎么样呢？招来了这一些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样呢？他离了又离不开，是不是啊？心里面又伤，对不对啊？是这样。我要讲一下罗德为什么会跑去索多玛呢？那个根是在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们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嘛，是不是？而亚伯拉罕一直把罗德看成他儿子一样，哦，是这样。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对这个罗德也非常的好，是不是啊？真的也不欺负，也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晚辈一定要怎么样嘛，对他很好。但是呢，他们两个人都很蒙神的祝福，所以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因为羊要吃水怎么样呢？在那边争井、争水草地，不是罗德跟亚伯拉罕争，也不是亚伯拉罕跟罗德争。就是用现在的讲法来讲呢，啊，就是也不是这一个神的教会的牧人跟那一个神的教会的传道人争，而是他们的信徒在争。这个意思大家要明白吗？就他们两个之间没有问题，但他的牧人为什么？因为是牧人放羊，也不是罗德放羊，对不对？也不是亚伯拉罕去放羊赶羊，而是他的牧人，他的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在那边放羊嘛。那放羊的话呢，他当然要赶到最近的水的地方去吃草，那么那个仆人用人就比较轻省一点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都要到最近的地方呢，大家就争起来了嘛。以后亚伯拉罕跟罗德讲一句话：我们是骨肉，我们是亲人，我们不能相争，我们的仆人也不能相争。亚伯拉罕讲了一句最有名的，就是他说：“罗德，全地不是都在你眼前吗？你先选择，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你到平地，我就到高山。罗德，你选，是你会怎么样？亚伯拉罕叔叔啊，你怎么给我选？应该你先选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把选择权给人家，听凭神的安排，这是一个福分。因为我们常常选错，你同意吗？ 结果罗德怎么样了？哎呀，机会难得，我的叔叔这么有雅量，要我先去。他一看怎么样了？哇，看到一个摩崖平原，摩崖平原，就是约旦河平原，有的地方讲是摩崖平原。那个地方看起来水好是吧？像耶和华的园子。罗德怎么样？一点都不客气，他就到摩崖平原去了。亚伯拉罕怎么？因为你到平原去了，亚伯拉罕就知道怎么了。亚伯拉罕知道到山上嘛，耶和华上帝给他应许说：“好，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看没有关系，你在山顶，你看你脚掌所走到之地，我都赐给你。”上帝又砸一次那个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就住山地，那个罗德呢就跑到最好的平原去了，以后那么着挪移他的帐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住进所多玛。我们的帐篷，我们的住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帐篷是按照神的心意，自己不做选择给神来安排的，还是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觉得好的，我们有可能慢慢慢慢挪移我们的帐篷，一直住进所多玛。我要讲过，我曾经讲过的话，当我们先选择我们要过什么生活的时候，你只能够在你所选择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有限，就是有限制的服侍神。当我们要过什么生活自己不选择的时候，可以被上帝使用在上帝心意最需要的地方去服侍神。你们同意吗？啊，罗德到最后的就挪亚可以一直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造方舟，是不是这样？罗德怎么样？罗德只能在所多玛城里面天天忧伤，这就是差别。我说了，我的意思倒也不是说北美的弟兄姊妹都是自己选择了这个摩崖坪，然后迁移帐篷，慢慢到所多玛。但是我真的也有点这样的感觉了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谁也离不开美国这个生活的环境。直到有一天，只有被天使拉了出来后才能走。到那里什么大地震来了，一辈子他们的，然后被神牵着走，出去。还是有的时候心中有一点神的感动跟带领的时候，有点看见，原来我们的生活日子让神来替我们拣选是最大的福。为什么呢？因为神引导我们要过什么的生活，里面有神的应许，有神的福气。亚伯拉罕没有为他在哪里活去做选择，亚伯拉罕只有接受神给他的引导往前行。弟兄姊妹，特别在北美，其实我在泰国北部没有那么忧心，我在美国有时候倒不很忧心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为住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不了活在美国、活在人手所造的环境里面，已经没有办法。就人手所造的东西伤害我们身心灵的这些问题，这没有办法避免嘛，是不是这样？你吃人手所造加工的食物，对不对？将来还喜欢吃泡面。明明知道吃泡面会以后变成木乃伊，还是要吃，你怎么办呢？方便就是这样啊。得癌症要提出来，大家祷告求主医治他，对不对？其实你看看世界上什么地方没有癌症的，搬到那边去住他又不要，对不对？偏偏还要在癌症多的人地方住，对吧？又希望不要得癌症，对不对？这个都是很辛苦的事嘛。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见挪亚跟罗德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呢？一个没有为自己的生活选择，所以呢他就活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面，神有一天拯救人的时候，他也在神要他工作里面他都经受。罗德怎么样呢？罗德到最后是怎么样呢？在神要毁灭的地方时他没有被毁灭，是不是？他被得救就一半了，以后罗德的得救就一半了， 就到一个这个离索多玛俄摩拉最近的一个山上，有没有？到最后罗德的后裔成为摩亚跟亚门人的祖先了，永远不得入耶和华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出来他两个女儿跟他出来，太太走到一半回头看变严肃，所以到最后呢就剩下爸爸跟两个女儿跑到山上。两个女儿就觉得说，索多玛俄摩拉都会毁灭了，那我们以后没有后代怎么办呢？把他的爸爸灌醉酒，两个女儿就跟爸爸同房，以后他们从他爸爸得了后代，一个生的叫亚门，一个女儿生了个儿子叫摩亚，一个女儿生了个儿子叫亚门，他们就成为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后这个祖先。而圣经里面讲说，摩亚人跟亚摩人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会，所以他的得救就得救一般，是吗？就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个得救的人，我们发现好像，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有没有？好像也像罗德一样的，看到这个时代的败坏，看到这个世界的，他天天在里面忧伤难过，但是呢，自己又跑不出来，有没有？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有点体会，给我们一点思想，我们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在神全然的刑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是落在神一半的刑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落在神全部的救恩的里面。你看，就在乎什么？就在乎我们接受的是神的什么样的心意，还是人的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一种选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的心、神的话，我们能够体会了，我们就照着去行，真的是蒙福的，真的是蒙恩的。我到现在越来越坚定，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生活的方式，对人处事的方式，真的是让可以带给人最大幸福的。你相信吗？就我们按照耶稣生活的方式，一定是对我们身心灵最有益处的。你相信吗？退而求其次，我们能够活在神所造的环境的里面，比活在人所造的环境里面要更幸福更好，你相信吗？就是亚伯拉罕是活在上帝所造的环境里面的，这个那时候的摩押平原、约旦河平原什么，已经有人很多的创造地方，繁华了嘛，有没有？罗德选择是这个嘛？求主妈妈给我们一个智慧，给我们一个看见。真的，我也在讲，不是神特别给我心里的引导，或者给我什么样清楚，说神要留在美国，要我做选择，我宁愿去住在大部分都是人手所造的环境，我也不愿意住在有很多人手所造的环境去生活，因为我知道对我身心灵的健康没有益处。真的。所以你们不要想着，哎呀，弟兄，因为你们很属灵啊，什么美国不住要去做，不，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真正一个看见。是这样的吗？就弟兄姊妹，真的，我慢慢去思想，活的享受跟活在主里面有自由、有喜乐、有幸福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从主，我们活在主的里面才是最大的益处。今天，假如是我们天天会为着今天这个时代忧心，那我们只是罗德，是吧？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按照神给我们生活的方式，在神要拯救世人的方舟的建造里面有份的时候，怎么样来？人家不要，是他没有得走，那我们遵循了，我们一定得救。所以慢慢的求主怜悯，神把古时候的事跟今天有假先知。好，我再说，回过头来再说几句话，假先知、假师父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带到他的贪心，带到他的那一些的虚谎，带到他的那个面前的。但是真正的先知乃是把神带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假师父、假先知是把人带到他的说法的里面去，把人带到他想贪要得的东西的里面去，所以他要假借神的名。我们要分辨得很清楚，当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你做他要你做的事，你要小心。但当有个人跟你交通，希望你能够去寻找神，得着神的心意，你好好去委身了，那就好好听。大概这意思吗？什么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找你一定有事了嘛，对不对？有什么事呢？一定有事，叫你做什么事了嘛？做了这个事情跟上帝有没有关系？他一定要说这是跟上帝有关的嘛，才要叫你做嘛，不然你怎么会做呢？是不是这样？但反过来讲，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告诉他要做什么。跟我一来就跟你讲要做这个做这个，因为神是这样，你不一样啊，不一样。你们哪一天碰到我弟兄叫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时候，你提醒我，哎，这是上帝要你跟我说要我做的吗？啊，提醒我，真的提醒我，人会软弱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软弱，所以我不接受任何的地位，怕。他为那个责任，你叫他这样做了，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慢慢知道我们人里面的败坏，不要碰的东西不要碰，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只有你一个人要勇敢的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今天一点点的体会，也想到你借着彼得，把他圣经里面记载，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以前世代人的光景，你所喜悦的，你所要刑罚的，都那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主要真的让我们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真假能够看得懂，好坏能够分得清。真的愿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可信是可慕。真的我们不希望别人听我们的话，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就没有一种欲望想要去做假借你的名成为一个假先知假师傅来谋利。主啊，另外还有一个，真的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愿意直接从你那边听到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也不给别人有这样的温床刺激他，好像鼓励他来做假先知跟假师傅。真的当我们在耶稣基督你自己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是什么生命的光景，你会引导指示我们，真的按照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真的你向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没有的，是我们已经有的，生命里面已经有的，而且也是你自己所给我们的。你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真真心心的走上这一条蒙福的信主的道路。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界。主，我们不是去定罪别人是真师傅假师傅，主，我们乃是说我们自己不愿意成为假先知跟假师傅，来冒你的名满足自己心里面的私欲。真的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有颗渴慕听你话语的心。谢谢主，替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下面时间交给孟文。